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的福气。你的福气是什么？你喜欢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身体健康、漂亮，头脑很聪明，功课很好，运动也很好，名列前茅，念书的成绩很好，以后能够娶一个美娇娘，或者嫁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生活、工作、事业，然后以后有儿子孙子啊，子孙满堂，在我们中国讲五代同堂啊，这是我们的福气，福禄寿财喜啊。每个人都会想，你希望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那么我们都会想，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想，而且这些大概都大同小异，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自己啊、家庭啊、事业啊，再广一点国家啊。基督徒哈，是不是应该这样想？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牧师也是这样想，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有一个叫基督徒常常会我认为是想错的一些教训，一些经文，就好像基督徒不可以这样想。我们不会想到我们的福气、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那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一种集体主义的观念，就是你的幸福啊，要孝顺父母，你要牺牲自己孝顺父母，或者我们现在颠倒过来了，你要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孝顺儿女啊等等。那么好，然后我们以前啊，像岳飞啊，像这些我们民族英雄，就是尽忠报国嘛，我生我赚钱我做什么都不重要，国家强盛就好了。然后很多的现在大概不太讲国家，但很多时候讲公司，老板也喜欢这样讲，你要牺牲自己啊，那么要让这个公司啊不要自私啊。那也许我们也受一点西方的现在影响，我们也会讲一点双赢了啊，就是哎呀，你做得好，公司就好，公司好你就好。那么就我们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现在我想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可能很多东方都这样想，就个人是一个螺丝钉，个人不重要，我们不要想个人的幸福啊。你在神学院教会也都常常想，那是很自私的，我们要想的很广，要想到集体的。那么现在流行一种哲学上社群主义，也是这样讲的啊，个人的幸福快乐没有什么，集体的才快乐，这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这样啊，城邦的政治休明，人才能幸福快乐，个人的呢是不重要，那种个人主义不对的。好像圣经里也有这种讲法啊，旧约里面呢比较少一点，但是其实也不少哈。像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九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记得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那这一切的命令，从负面来讲，他就说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你不要照自己的想法，不要追求自己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好，这个到新约就更明显了。像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这都是老掉牙的那些老生常谈，可能现在人比较少听到了，包括在教会，但是以前啊，包括在国语礼拜堂系统，包括在我也是这种背景的，很喜欢看尼托生书的啊，就是我们要舍己啊，要背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啊，那这道路就是不要有自己的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就国家，就社会，就父母的健康快乐，就是啊，我都没有想到自己。然后我们听到的这些完人也都是这样。好，到罗马书保罗也这样讲，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啊，我们一切都为国为民为神的国度啊，把它换一下哈，国民变神的国度就好了。没一个人为自己活，没一个人为自己死。那么保罗还有很多这样的话哈，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他吩咐教会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哎呀，你不要管自己吃饱没有，我们不是吗？哦，就包括孝子啊， 你不要管自己睡好没有，你要让父母睡好，先让蚊子叮自己啊，让父母睡好就好了。你不要管自己有没有东西吃，你卧在那个冰上面，让父母有鲤鱼吃就可以了。你不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我就是国家民族，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啊。这个我中国共产党还是很流行讲这哈，绝不为己，专门为人哈。这其实海峡两岸我看都很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啊，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有爱啊，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求别人的益处，我们牺牲。好，我讲了很多，我只是把我们从小常常听到的，可能现在这十几年来比较少听到了，现在我们比较喜欢讲双赢了，个人也有点地位了。不过呢，我看大家都还觉得这是比较自私的，我们要的要求大公大我，不要求小我。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伪善，就虚伪，仁义道德啊，为公啊，为国，讲很多，到最后都是为自己。然后我们最讨厌的就是不管是总统也好，总统现在不敢这样了哈，国王也好，领袖也好，或者父母也好，或者公司老板也好，我们要摆上啊，这是你自己的幸福啊，已经讲到自己幸福已经不错了。不过常常就是我们受到教育，就是自己要牺牲，要牺牲为别人。各位，这不是基督教，虽然很多基督徒也以为是这样。基督徒圣经里面个人团体的重要通通都有讲。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自我是重要的，谁说不重要？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自我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团体也好，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在上帝的创造之下，而且上帝非常看重每一个个人，个人跟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我们不能说不重要。那么只是在基督徒讲到说我们舍己的时候，那个重点不是牺牲小我，重点刚好相反，重点是在讲到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既有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有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被这种恩典感动，我们领受这种恩典，而且我们不断领受这种恩典，而且我们不断的更丰富领受这种恩典，我们就被改变，我们改变就变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虽然基督徒经历的跟世人一样，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在一样的政治制度之下，用一样的钞票，上一样的班，我们都跟别人接触的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甚至我们有共同的上帝，他们不承认而已。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信这位上帝，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多好，我们因为认识这位上帝，知道他白白的恩典，我们心态就有改变，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幸福的人，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就能够舍己。这个舍己不是牺牲自己，而是主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使我们白白得到恩典，因此我们就变成一个很自由快乐愿意分享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常常知道而且不断的知道，你不，我不是说你是不是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我也没有说你是不是长老或执事，我也不说你会不会解释圣经。各位，你是长老执事解释圣经，讲道讲的头头是道，通通可以，完全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知道太多的宣教士，太多的神学院的老师，太多的牧师，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包括曾经蒙了主的恩典，曾经知道自己幸福的，但是当我们靠着自己肉体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凭着信心，我们不靠着圣灵，不靠着上帝带，你靠着你自己看儿女的成就，教会的成长，还有自己工作成就，你就很沮丧，因为你比不过别人。现在基督徒都是非常自卑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数，我们的能力比别人差很多哎。然后我们常常就做假的数据，哦，我们现在增长得多快啊，其实那都经不起任何考验的。各位，没有比真理比事实更强烈的，我们那打一些空炮弹，然后那个虚假的，那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求主把这世界上最真实的神的真实 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那不是虚幻的事，那是一切的真实，那比金钱，比 LV 皮包，比台大的学位，比你的身材好要更真实。我们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我刚刚已经讲了，个人很重要，个人的身体，你的幸福快乐健康都是重要，但这些重要正确的能够领受，就是你知道有位主，他创造，他管理，他拯救，他审判，你信靠他。保罗在整个圣经，包括以弗所书所讲的，人的幸福快乐就在于认识这位上帝，知道他给我们多么丰富的恩典，我们信靠这位上帝，知道这不是虚假的。好，各位，我们最后会谈到，你觉得你不知道，你不觉得你很幸福，你银行存款并不多，你并没有自己的房子，比较起来你比很多人都不幸福，你的成绩并不好。我们看一看台大医学院的基督徒并不是那么多，绝对没有一般讲的什么10%啊20%，哪里有那么多。我们看看在全世界的富有人的排名榜里面，你也可以去看看基督徒多不多，我看是不太多。你看看台湾的最有钱的前10名、前100名，各位姐妹，也很抱歉了，说这话真是很伤感情。如果有台湾做选美前100名，我不知道有几个会是基督徒了。我不知道现在名模有多少是基督徒了，我猜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们想到的幸福快乐就是美丽啊，财富啊， come on， 各位基督徒，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天天关心的就是这些。在教会里你会说我们要爱主哦，然后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实上在教会就忘记了，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那些在讲什么。我们知道我的股票的涨跌，我儿女的成绩，这我们知道啊，永远的福乐啊，那些我们实在是不起劲啊。好，我们希望我们是幸福快乐的。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其实圣经里讲的都是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神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很强调个人的幸福快乐，这是真实的。我们也很强调集体的幸福和快乐。虽然现在这些都因为历世历代，我觉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常常唱一些高调，中国也是一样。但这些高调，因为那个高调其实也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一个真正求幸福快乐的会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Come on， 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希望你的家是10,000,000豪宅，然后别人，你的邻居每个都是贫民窟吗？如果你今天住在一个地方，你的家跟法国大革命前的很多贵族一样，庭园宫廷都好漂亮，有10个人服侍你，你用的是最好的，你开的是宾士轿车，你儿子开的是兰博基尼，而且每天就摔坏一辆，反正你有钱，你很有钱，你很爽，你很快乐，然后哀鸿遍野，你周围的人都穷得不得了，我不觉得我们真的会快乐。我不觉得我们真的是，对，从一方面来讲我们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私的心。姐妹们，你希望你越快乐越漂亮越好，你不希望别人跟你长得一样漂亮，对吧？你希望别人比你丑很多嘛，对不对？弟兄也是一样嘛，我们希望我们的成绩比别人棒很多，我的房子比别人棒很多，我们牧师也是一样啊，我的教会比别人增长快很多，然后在什么聚会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讲员。 Come o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的好名好利好荣耀跟别人一样的。我们去到餐馆，我们还不是希望那个 waiter 帮我们代位，说哦，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桌是为你们预备的，然后大家都看，哇，这是谁，我们就很得意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自私的心，希望自己多棒多好，我们希望自己多被看重。各位，我再一次说，圣经里并没有轻看每个个人，但这个每个个人的被重看，你必须认识你是被上帝造的，你是被上帝救的，而且你的确是信靠顺服上帝。当你没有上帝，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甚至你有上帝，但上帝只是10%、50%、90%、99%，而不是100%的话，那都会痛苦。 就是我看到太多，包括我想所谓的那些神职人员，常常是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这种人，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跟人家讲主怎么美好，主怎么美好，要舍己啊，不要爱世界啊，但是我们一看到自己的儿女，然后自己的收入，我们又很火大。就是实际上，就是基督徒跟共产党，或者跟这些哲学家，或者这些讲社会主义，常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很虚伪。我们讲一些高调，那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高调，因为你看圣经，你会看到上帝对每个个人是很看重的，而这个个人最伟大的地方是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里面，使我们的幸福快乐不是只是注意到我们自己，当然人堕落以后原罪就只想到自己或者只想到别人，都没有想到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一切。那么但是即使不信主的人，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你再次想你的幸福和快乐。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小朋友在写我的志愿，我的幸福，我快乐，我想要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想到说，我的志愿就是将来做一个医生，悬壶济世，医治好人的病。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样想，我觉得恐怕都是鬼话，对不起。我想要做医生，将来年收入是100万，什么100万，2000万。有人做医生真的想要去医病的，我不太，对不起，我们这里有医生，请你原谅我的下流哈。我不太觉得有医生真的想要，哦，我想照顾病人。我不知道今天有念法律的是，哦，我要为这世界上的穷人出气，恐怕不是吧？恐怕是为你的钱包，做律师、做法官可以赚很多钱吧？各位，请你再一次被我提醒，赚钱美丽不是罪恶的，但是那个基础是你信靠上帝，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恩典。如果上帝不是你的上帝，我们就一定一个是虚伪的。就是两面人，一个是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不管怎么的堕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对于幸福快乐的理想，即使我们是全世界最自私人，流氓黑道，或者是娼妓，或者是那个为富不仁的人，或者是最下流的皇帝，我想我们内心深处都还有那个残存的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是不能抹灭的。那再坏的罪，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也没有任何的邪恶可以把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个真实完全的毁灭掉。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理想，不信主的人也还会想到，如果大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别人也幸福快乐，那该多好。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不是唱高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子，亲子其子，这是伟大的事。哎，人有这种理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我们希望不是我漂亮而已，我希望别人也漂亮；不是我健康而已，我希望别人也健康；不是我聪明而已，我希望别人也聪明。只是我们的自私又希望我们比别人优秀很多，然后我们的自私会让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嫉妒别人。我们希望美丽的女人最好长天花，我们希望聪明人最好撞出车祸，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很恶毒的思想，但是我们心中应该还是有希望那个理想美好的出现。哎呀，人间历史上这种集体和个人的幸福的快乐，很多这样的梦，我们说李煜大同篇啊，桃花源记啊，西方的 Atlantis 啊，柏拉图的 Republic 啊， Thomas More 的 The Utopia 啊，就是有一些梦境，这些梦境是一个美好的环境，让人大家都很幸福快乐。我们今天把它浓缩到很小的也会有。各位，你的理想和梦是不是啊？现在我才住在这里的不太会想到说在信义区有一栋2亿的豪宅，这是我的理想，很舒服，很安全，很好的保全，很好的交通。我们现在不太能有这种理想，我们理想大概是我能在桃园，或者是再远一点的地方，宜兰买一栋房子哈，那么然后分期付款20年可以买到一栋大概30坪的啊，就 我们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各位，你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的理想不敢说别的，就是啊，这个社区呢不要太多的流氓或吸毒的就好了，已经很好了。但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环境可以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各位，我们需要去想啊，我也需要去想。以前做牧师哈，哎，这说起来也都是很伤心的事情。上一代的都说我们不要想这些，因为想这些就没有信心，我们要有证件见证，我们要交在主手里。交在主手里结果是什么呢？我知道很多上一代的，通常牧师男人都比女人早一点死，牧师死了以后，师母呢，各位，我没有在讲任何人哈，我碰到过好多师母就霸占着牧师馆不离开，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你叫他去哪里？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啊，我都为主啊。哦，现在我们都会想到了啊，不包括18%啊，还要买保险啊，要这些啊。我妈妈就讲过，康来昌啊，你退休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哎，有没有退休金？没有哎。我们信友堂已经有些制度了啊，有一些了。我们听到都是要交在主手里嘛。哎，奇怪了，这个世界的公务员和在美国的政府都不是交在主手里，或者交在主手里他也有他的18%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没有，等到现实生活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了，有牧师母就不肯交出来。他的确说的也是真的，你要他到哪里去住呢？各位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我们不能做虚假的人，不能伪善。我们的确有最高的标准，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我们信的是上帝，但我们也非常承认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凭着信心生活。所以以前我太太会注意到买保险的事情，我们退休以后的事情，买房子，我以前都会说哦，这很世俗哎，很世界。各位，你没有房子住，你试试看。我没有说我能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想到的，包括圣经里面的，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呢从来没有说交给主就不计划、不打算的，没有。哦，你说有，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是哦，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耶稣的意思叫我们也不种也不收吗？耶稣的意思叫我们也不上班也不工作吗？耶稣的意思是叫你对上帝有信心，但是有信心一切交在主手里，不等于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人，什么事都不做。越有信心的人越勤奋工作，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耶稣，包括保罗，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我们并不是不用脑不用手不用计划，我们用，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小朋友希望你们从小就开始学会这一点，大人也是一样。各位，如果我们越早学会这一点越好，在你的一切的事上交在主的手里，是圣经有这样的话，但交在主的手里是信靠他，认识他，认识他的话，认识上帝的作为，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正直，以至于我们这样的认识和信心，使我们在生活中从小到大，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教小朋友的服事啊，小朋友的服事也有人就很认真的预备的，包括老人的服侍，老人的服侍也有就很认真的预备的，包括也有很认真的享受的。这从小到大我们都不是做一样的事。事实上我们团契，我们教会在礼拜四，就是礼拜四，我们有每年有大概3次还是4次，我不记得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老人的出游。我们有很多的预备，老人如果是80-90岁，你能给他的预备就是请他，事实上你可能不能有什么预备了，不能要他有什么预备了，我们就要打电话跟他的家人讲，我们是几点集合，几点我们的游览车回到教会，请你到时候来接。然后我们那一次，我们总共这一次去有3车， 三车里面大概平均六个老人就有一个人在陪，我们大概有两个医生，有七八个护士，因为他们八九十岁了，你不能说交在主手里。对了，你应该说交在主手里，我们是交在主手里，但交在主手里不是放鸽子，那些鸽子飞不起来了。我们照顾老人，照顾小孩，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想要怎么做。各位，这里也不是没有提醒，没有责备，我在教会讲到小的老的都会骂的，不要做小霸王，也不要做老霸王。我们从小认识主以后，就要学习对付自己。我们从小对认识主的时候，就要学习舍己，舍己对付自己，不是做一个笨蛋，不是做一个老人，而是学会怎么样顺服信靠上帝。在这种信靠顺服上帝里面，我们能够着想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要有最好的照顾，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要让你的思想、言行、金钱、体力都有最好最恰当的发挥。不管是上帝给你的家，上帝给你的公司，上帝给你的教会，不管你所做的事情是开计程车或者做总统，你都在这里有好的预备、好的享受、好的快乐。如果我们这里有开计程车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里有在餐馆炒菜的弟兄姐妹，你一点不要觉得你的工作是丢脸的，一样是荣耀的，行行出状元，这是圣经讲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世上，不管在教会在世界，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虽然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我们在其中有很多需要忍受的，很多艰难的，不管是做总统或者王公贵族，或者做宰相，或者做炒菜，或者做计程车司机，都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圣经不食人间烟火，你看看摩西有那样大的荣耀，统管两百万人，他不想活下去了。你不要以为信主的人不想自杀，他想要自杀，想要死，因为太难了。你不要以为大卫做皇帝，哦，好舒服哦，他很痛苦啊，他常常写的诗篇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管什么位置，都有我们的艰难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在做皇帝也好，做皇后也好，做囚犯也好，圣经里面有非常好的基督徒囚犯，保罗做过，大卫做过，约瑟做过。你要在你的生活中每件事上都能荣耀神。耶稣对彼得说，你要怎么样用死荣耀神，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属主的，如果在主的带领中我们不信，也关到监狱里去了。那各位，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们冤枉委屈，像约瑟一样，但有的时候也有罪有应得啊，我们教会也有啊，也有经济罪犯呢，也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我们也需要讲你在监狱里怎么见证主，怎么认罪悔改，都需要的。有的是在监狱里信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教会里也有吸毒的，也有从事色情行业的，在那里信了耶稣，我们怎么叫他在信了耶稣以后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神给我们祝福的。哦，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我们并不轻看他们，因为在圣经里，在神学里，这叫一般恩典。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理想，很多很好的作为。包括我想到有一个十九世纪的英国人 Robert Owen， 你在书上会讲这个人是一个空想的或者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乌托邦。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实业家，是一个商人，是一个在工业革命里很成功的，他家里原来非常的穷，但是他不是基督徒，神实在也很怜悯他，就像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约瑟的法老或者约拿书上的水手一样，他们很多时候的表现比基督徒还要更好。他很刻苦上进，后来成为一个工业家，让他开工厂，他的工厂很有名的就是非常人道化的管理，我听说他的管理方式现在还有人在用，有很多的跟福特一样很人道化的管理，很人性化的管理，他缩短工人的时数，改善工人的环境。后来呢，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就觉得在英国怎么样都做不好，他就想要自己建立一个地方，一个乌托邦或者一个真实的地方。他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在1824年，他花了大概他几乎是所有的财产，买了将近2000英亩的地方，他在那里盖了一个新和谐 New Harmony，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渴望村啊或者什么哈，但比那还要理想。他是建了一个人民公社，那公社就是有志同道合的，凡是想要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凡无公用的、不自私的人，就到他那里来。他买了差不多2000英亩地，盖了工厂，盖了宿舍，盖了娱乐中心，要推动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凡物公用。各位，这理想只有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有过，而且不是很长，神也没有说我们都要这样做，但是他有这样的理想是好的。他的理想就跟很多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就是这个世界人这么多罪恶，都是环境不好，环境好了大家就好了。这个理想，这个说法不是完全错误，我们也希望孟母三迁讲的是对的，我们基督徒也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更基本的讲，最基本的问题不在环境坏以至于我们坏，最基本的问题在人心坏，所以我们会把环境变坏。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买了一块地，盖了很多的工厂，盖了很多很漂亮的房子，你今天在 Google 上查，那个地方还是世界文化遗产，盖的房子到现在还在。他说人的不好都是因为人社会制度不好，资本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怎么不好，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取代了，人就自动会好了。各位，我不必多讲了，你猜都猜得到，这个实验不到2年就完全破碎了。人是自私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成功。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成功。基督徒不应该讲说，像有一些西方的神学家会说，基督徒要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为那才合圣经。也有一些人，包括中国大陆的有一些，可能因为在共产社会底下受了苦，他们就觉得自由经济才是好的。有一个思想家在西方很没落了，可是在中国很受，有些人很欢迎，就是哈耶克。他觉得任何政府或者大组织为了任何公平正义人道，然后把财富平均的理想，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road to serfdom。 他觉得这个世界要好的话，只有尽可能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他用的字是 spontaneous order， 自发的、没有人管的市场，这样会有最好的效果等等。各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像哈耶克所讲的这些，必败都是一点，就他们都没有看到人性的罪恶。人没有管的、没有人来管，不会自动造成一个天堂。人有一个政府或国家来管，把它赋予无限的权利，也不会造成天堂，都是地狱。我们基督徒并不会觉得哪一个政府、哪一种政府、哪一党、哪一派、哪一种理想才是合基督教的，每一种都一定有它的理想，有它的缺点，有些在哪些地方比较适用，有些在哪些地方比较不适用。基督徒对这世界上是不必讲的那么绝对。我们现在悲哀就是我们对上帝的道不绝对的肯定，可是我们对世界常常非常肯定，以至于真的你死我活。我们对别人的别的宗教啊，要包容尊重，我们对不同的政治意见我们却非常不能包容，这刚好是错误的。各位，基督徒应该对我们的信仰有最多的执着，其他政治这些事都可以谈。我听到很多人说教会不要谈政治，教会可以谈政治，每个都可以谈，为什么不谈？表示我们的灵性太烂了。我们一方面灵性太烂了，第二个我们知识也太烂了。灵性太烂，我们就会把别的相对的绝对化，把政治绝对化，然后我们知识也太烂了，以至于我们不能讲道理，我们都讲情绪。 基督徒，各位，我们基督徒非常自由，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我们在上帝绝对信靠顺服上帝做上帝奴隶的情形下，我们就有最大的自由，我们就不被捆绑。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去改善，不管用资本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或者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我想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这些。但是我们肯定一件事，人如果不是在上帝之下，人如果不是越来越尊主为大的话，一切都会失败。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就很在圣灵感动下，很欢喜快乐地说出了上帝的话。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有最大的真实的永远的福气。所以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的福气就是所谓属灵的读经祷告见异象做异梦。各位，那可能是神经病，不一定是属灵。天上的福气也不是讲到说我们的福气将来在天上的房子很大，在地上就很可怜，不是。属灵的意思是指这是来自圣灵的，来自上帝的。天上的意思指这是来自天上的，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在物质上肉体上生活上精神上神不祝福我们。耶稣讲，凡撇弃一切跟随他的，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的。我们并不轻看物质肉体长命富贵，请你弄清楚，我们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只是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拯救我们，我们不仅能享受这些物质上肉体上的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谢饭，以至于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房子，以至于我们为房子车子有感恩礼拜，我们凡事都谢恩，我们是非常喜乐的。而且我们跟人分享，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也不给人一个虚假的应许，好像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患难。我们有患难，只是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一切的患难，万事不管是患难或者平顺，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你必须有对上帝的信心，必须上帝是你的主。我们感谢主，基督徒是欢喜快乐的一个族群，我们常常唱诗感谢赞美主，颂赞归于主，因为我们蒙恩，我们蒙福。我们唱的歌不是只有敬拜赞美，不是只有喜乐的，我们唱的歌也有流泪的，也有痛苦的，也有向上帝倾诉的。基督徒是非常实际的。各位，你在旧约圣经里可以看到，你在耶稣的生平里可以看到，你在先知和使徒的祷告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天天只有欢喜快乐哈利路亚的。我们也有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基督徒的感情有眼泪的，有痛苦的，有艰难的。我们的集体的赞美感谢里面也有集体的认罪悔改流泪，但是我们感谢主。总的来讲，我们在这世上是喜乐的，我们赞美主，因为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上帝第四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因信称义的继续的推展，就是我们的得拯救，我们的蒙恩典都是白白的，都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各位，我们要的福气或者神给我们的福气，不只是要将来在天上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也是从没有我们之前神就定义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各位，你想要有的福气真的只有说我只要有钱，我漂亮，我比别人都漂亮，比别人都有钱，我学问比别人大就好了吗？难道你的想法里面 没有一点想到说我希望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即使是最坏的赌徒、最下流的流氓，我想神放在他心里的，除了想要有钱，除了想要他满足他一切的欲望里面，我不相信可以有任何一个人他不希望他也善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善良一点，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我们想要有的福气，就一定也包括我希望别人也幸福快乐，我希望别人也健康，我希望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儿女也很优秀。神给我们的福气不是一个人的快乐，不是自私的，虽然个人的幸福快乐神也非常看重，神希望我们的幸福快乐也不是我们只是长命富贵，比别人漂亮，比别人美，用的皮包比别人好，开的汽车比别人好。神给我们的幸福快乐是我们圣洁，我们善良，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有神的心。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继承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的，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我们的幸福和快乐不是一个人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就是教会，讲到在基督里面，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丰富，我们一起会有的丰富，不是我的丰富，是我们的丰富。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各位，我们在第三点会讲到这一点，在今天教会里几乎是天方夜谭。我们跟世人一样，常常是我快乐就好了，我不太知道别人的快乐。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这我必须说我自己，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为别人的癌症或者是家里的痛苦的祷告的时候，起码我这个牧师很少有跟他们一起掉眼泪的，都要求圣灵帮助我。同样，当有些弟兄姐妹他的孩子考上台大，或者他的女儿很有成就的时候，我的快乐里面常常是带了一点柠檬酸的、嫉妒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丰富，我们的喜乐就因为别人的喜乐我们也能够喜乐。而当我们跟别人一起伤痛的时候，事实上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今天早上，哎呀，我也是在祷告的时候，是神怜悯了我，没有哭出来。两个祷告都很，就是有看到两个人，一个是有一个88岁的老先生，他第一次到我们教会。他为什么会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因为这个礼拜四，他的儿子向他传福音，然后他就来了。他儿子十几年跟他爸爸传福音都不来，这次为什么来了？因为他儿子在礼拜二的时候，就是一个例行的健康检查，医生摸到他的腹部说你要赶快去照片子，他的肝上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应该是末期了。所以他去跟他爸爸传福音，他传的福音你们能想那是福音吗？爸爸，我有肝肿瘤，可能不到半年了。他爸爸跟他抱头痛哭，不过我们感谢主，他信了耶稣。那我为他们祷告，老人家自己今天也要去急诊，不过他愿意信耶稣，我们感谢主。另外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我看好像5岁吧，他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胸塌陷下来，以至于他的心脏跟他的胸那个肋骨是挤在一起的，已经严重受压迫了。医生检查这个孩子的心的功能大概只有50%，所以要立刻动手术，要把他肋骨一根一根打断，然后重新调整，不要压到心脏，成功的比率50%。5岁的小孩子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各位，我们在这世上是会碰到艰难的，这些事情讲起来就是比较危言耸听一点，我们听了感动，但是我不是说那个感动，我是说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纪念弟兄姐妹的辛苦， 好像自己同受患难，而且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祷告是会达到主那边去的，主是会祝福的。那个喜乐事我就不需要讲了，我自己经验，当我这个做牧师的能够多有对主有信心，让圣灵来管理我的心的时候，跟人一起祷告交谈，不是职业式的安慰，职业式就是会讲出一些职业的口气啊，愿神祝福你，平平安的去吧。甚至不是只有感情式的流泪，而是有信心的。各位，那种眼泪，那种痛苦，也是造就我的，也是很喜乐的。很讽刺的讲哈，或者说很矛盾的讲，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的心，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被上帝拣选进入在基督里面的荣美。各位，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在普世的教会，也是在我们这充满了缺点的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就充满了缺点。哦，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勇士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幸福，成为圣洁、善良、没有瑕疵。虽然我们这一生还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总是不断地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有主的爱，越来越有主的盼望，越来越有主的喜乐，越来越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受苦的时候，我们同受苦难，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是嫉妒的，而是欢乐的。神父神的永恒的旨意怎么会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呢？保罗继续就讲我们最熟悉的，因着耶稣基督，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如果基督不是常常活化在你眼前，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不是真实的，我们的服事都会疲倦，都会累。我们对上帝的爱，如果用我们的收入来衡量，我们的性命来衡量，我们的官的大小来衡量，我们就很绝望，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如果我们的幸福快乐是透过耶稣基督而看的，我们就有不可夺去的喜乐和盼望。这个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这个血我们常常就可以讲成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但是这个讲的不够完全。血不是只有讲到死，事实上圣经里面血讲的刚好相反，血是生命。我们这样说吧，血在我们身体流的时候那是生命，血流出了身体那是死亡。耶稣的生命包括他道成肉身以后做的每件事，都让我们得到神伟大的祝福，因为他的顺服。耶稣的死替我们的代赎，也让我们得到上帝愤怒的消除，是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到救赎。虽然这是老生常谈的事，但是实在我们需要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这个血让我们的良心是平安的，这血让我们不被控告，这血让我们不被魔鬼、不被罪恶控告。这个血，这个耶稣的生和死，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神丰丰富富给我们的。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在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在这一段所讲的，前面讲的两节应该是讲圣父永远的计划，这里讲的三节应该是在讲到这个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借着道成肉身，借着他受侮辱，借着他卑微让我们得到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能想到主给我们这恩典，我们就有很大的福气，很大的快乐，因为上帝叫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借着他的爱子，这个丰富的恩典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我都觉得我们常常都忘记那什么意思，甚至可能一开始都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做父母的，你爱你的儿女，甚至可能为愿意为你的儿女死，为你的儿女活，恐怕每个父母都是这样。从你怀孕的时候开始，你的注意力的集中就不在你的身上了。我发现很多的妈妈，我这样讲，很多的女人这样讲，很多的小姐以前只爱漂亮，她的漂亮是她的一切，怀孕了以后开始就改变了，有儿女了以后就开始改变了，不太注意自己的身材了，不太注意自己的皮肤，当然还是了哈，但是比较注意的是儿女的健康，儿女的快乐了。哎，你不知道熬夜会有皱纹吗？哎呀，为儿女烦恼就多多有皱纹吧。就我们母亲节最会唱的那些母亲的伟大都是这样，当我们有爱的对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牺牲了。好，我说这话只是说天下父母心，这世界上很多的父母愿意为儿女摆上，实际也摆上了，也很多的辛劳，虽然那是还是自私的，但甚至是很自私的，以至于可能很多很爱儿子的母亲对儿子的媳妇是非常的嫉妒和愤怒的。我们还是自私的，不过我们懂，你所爱的人，你会为他生，为他死，为他流血，为他流汗。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是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叫他儿子为你死。我们当中有人会，我们当中如果有蓝的，我相信这里一定有蓝的，你会为陈水扁死吗？呸呸呸！我们当中如果有绿的，这里大概不带很多绿的，但是如果有绿的，你会为马英九死吗？也不会吗？你会为一个强奸你的流氓死吗？不会吗？你会把他打死？圣经一直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道理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美好的时候，我们抵挡上帝不认上帝的时候，神在永恒里有一个人看是愚拙是愚蠢的一个有美好的计划，这美好的计划不但是他为我们，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而且这预备的一切美好是借着他儿子的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里保罗在这里讲的话都在提到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过犯得以赦免，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恩典，我们想不到的，上帝怎么会这样做，耶稣怎么会这样愿意，这是一个智慧。然后对我们来讲，上帝不计算这个事了，我们人，我们信主的人，保罗特别喜欢讲，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不再被控告。罪得赦免不是只有一个我们上天堂的票的事情，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这跟我们夫妻有关系。各位，我希望我讲的你不懂，但是我希望你不懂是希望你不要有这种经验，但可能我们都懂。各位，我们夫妻会吵架的，我们夫妻会有互相亏欠的地方，我们可能把老公或老婆的钱做了错误的投资，或者是有些对不起人家父母或者怎么样的事情，就夫妻会为钱吵架，会为管教孩子吵架，会为孝顺父母吵架，会为买房子吵架等等，我们会为各样的事吵架，而这些都会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吵架或者伤害我们最厉害的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信上面对不起对方过，各位，这是最伤人的。而这最伤人的事，不管是当事人或者被伤害的那一方，都很难忘记，有的时候会提一提，有的时候会讲一讲，你又忘记了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各位，我希望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我猜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懂，因为这个罪是很普遍的。 这个罪不是只有被冒犯的人很伤痛，这个罪如果人悔改了，那个曾经犯过的人也不断的被控告，那会很难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神儿子的血涂抹我们的过犯，过犯得以赦免，包括这个罪恶上帝不再记了，人会记，上帝不记了。人喜欢，你看我们人真的很丢脸，我们人啊最不喜欢人家提我们的过去的错误，包括信上面，最好希望都忘记了。但是我们最喜欢看别人这方面错误，对不对？我们最喜欢看一周刊，哎呀哪个又跟人家开旅馆了，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喜欢看别人犯的错，我们自己的错不要有人知道。我们喜欢看一周刊上别人的消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消息登到一周刊上。我们感谢主，神对我们的拯救是涂抹过犯，除了其他种种的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有永生，其他种种的有一个形容的方式，有好几个形容，洗净、涂抹、不算，都是没有记录。这就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三篇里面五十一篇吧里面讲的，耶和华求你按着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没有记录。各位，这就希望基督徒的夫妻不仅是任何一方面，如果真的悔改了，求主让我们不纪念人的过，这需要神的恩典哦，这是我们的福气哦，这是你的福气，也不管你是受害人或害人的，也是别人的福气。这爱子血让我们得到丰富，得到美好的祝福，而且我们能够合一，夫妻之间合一，教会弟兄姐妹合一。我们不但不因为过去你说的话做的事，不管金钱上、性上面，或者是投资错误上面，或者冒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家人的事上面，或者是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以前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和好了以后更要因他的救，因他的生得救。神给我们的福气不只是我们心灵圣洁没有瑕疵，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是处于一种和好的状况。哎呀，我们一讲政治就会说台湾政治需要和好啊，我们一讲到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哦，他们两族的仇恨需要和好。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别人都希望能够和好，可是各位，我们很难跟别人和好。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魔鬼或罪恶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武器就是我们记恨记仇。有的时候我们想回想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是一种快乐，我们会去那里想，我们在那里想，然后想要自己多委屈就恨人家，这都是上魔鬼当的。但我们常常在这里面，上帝给我们的福气，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跟神的和好。旧约就已经讲了，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必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有和好，我们有香味，我们是散出香气而不是火药味，这都是跟神和好的结果。包括挪亚献的祭，包括我们说我们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保罗所讲的在这里讲，第一个可以讲圣父，圣父永远的拯救计划；第二个讲圣子的血，他的死，他的降生做成了。但是这个已经做成的救恩在我们生活中，实在我们的体会和经验太少太少了。而且就算我们曾经很欢喜快乐的，很多人还没有了， 很欢喜快乐，信了耶稣受洗了。而我们有一点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回去做奴隶了，进了迦南地又回到旷野，走那大而可怕的路了。我们蒙拯救得自由以后，常常会重新去做奴隶。加拉太书四章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隶呢？自由的人又回去做奴隶了。各位，我看到最多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一个是吸毒的人又去吸毒了，那很痛苦，我们教会有，所以我知道。另外也有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弟兄了，喜欢上色情网络，这也是一个瘾，这带来的祸患真很多。我们教会好几位弟兄后来有精神病，大概都跟他以前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那有些弟兄啊，我都看得出来，他如果最近一直都没有上色情网络，你看他脸都比较自在一点，轻松一点，愉快一点。他那个脸呢，很愁苦，很苍白，很被捆绑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又上网，又上这网络。各位，基督徒在基督里被释放了，得自由了，不在死亡、罪恶还有良心的控告之下，自由了。但这自由，因为我们的情欲常常又重新做奴隶了，我们又重新回到那个罪恶里面。不要说色情的，不要说吸毒的，不要说赌博的，就是生活中的体贴肉体、自我中心、嫉妒、骄傲、自大，我们男人起码我说最容易又做奴隶，就情欲的奴隶。各位对不起姐妹，请你原谅我，这是一个牧师在这里讲这种话不太好意思。随时一个漂亮的姐妹到我面前来，我马上就可以被控制了，就想到一些下流的东西，不一定要很下流。我说这只是让弟兄有点同感，如果你说我完全不知道你说什么，我真是很恭喜你，但可能你在装假了啊。还有其他很多了，嫉妒啊、骄傲，我们的年轻人青年团契，我也随时都可以体会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年轻人，他在美国念书的，在美国念大学的，哦，他在美国很好的大学念大学，他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在教会里交谈的时候都用英文，我就感觉到他们流露出来的骄傲，以及别的人流露出来的嫉妒都有。还有的是什么台大的医学院的学生呢？各位，有的没有，感谢主，但是有人很容易有，就是我们又回去做奴隶，我们被控制了。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优秀的人会被成功控制，也有一些自卑的人会被自卑控制。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来亲戚，不愿意来大专团契，为什么？他说我都被你们贴标签，我们是比较烂的学生。其实我觉得没有，他自己被捆绑，他很敏感，人家一个眼神他就觉得人家在批评他。各位，我们常常重新回去做奴隶，被控制，产生仇恨。加拉太书我刚引的是我们又做奴隶，有的时候走在律法里面，有的时候就回到世界。在以赛亚书64:10，我们进了迦南又回到旷野，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变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被焚烧，我们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各位，教会和基督徒和牧师和宣教师都有这种情形。我们曾经有过因为信主蒙神祝福很丰富，但是也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越来越荒凉，个人团体都是。好，不管我们曾经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良心的自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香气有多少呢？这就是保罗从第11节开始讲起的。 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小字说或作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一直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这里保罗在讲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或者成了基业。对不起，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有一点过时间了，请原谅哈。得基业的意思就得到产业，这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懂。哇，如果你在信义路得到一块产业，得到一块地，不要说100坪了，就算10坪，就是脚能够站到邮票大的地方都不少钱。你能够得一块基业，得一块土地，得一块在金华区的基业。好，如果我们再讲我们的理想，我就是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离捷运很近的地方，治安很好的地方，那里生活机能很方便的地方。通常对不起啊，新北市还排在后面一点，台北市，台北市的大安区，在那边又是文教区，小孩上学也方便，也是好学区，我们华人最注重学区的。我能够在一个地方，这当然对我们包括我啊都是做梦了，大概不可能。但如果我能在大安区有一个连公共设施60坪的房子吧，做一下梦嘛哈，那该多好啊，邻居也很好啊，离台大附近啊，然后学区很好，小学中学大学都好得不得了，然后有很好的医生，看健保也很方便。各位，我们希望有一块地，有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到纽西兰也希望住在这种好的地方，对人对我们都好。圣经的确有这样描述，神要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幸福快乐，旧约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新约好像就没有讲了。总之神要我们住在一个美好的地方，新约不是没有讲，新约那个地方就是教会。好，这是一个我们都能懂，神给我们一块地方，我们通常想都是将来在天上，可是我已经讲了，现在在教会就经历。但他那个字有另外一个翻译，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块基业，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这是什么意思？得到一块基业就是神给你一块地啊，我们假定大安区的某一个豪宅是你的了，2亿，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2亿买得到了，最好的地区。成了基业是什么意思？就你自己变成一个豪宅，然后上帝住在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奇妙，神给我们一块地，在里面有无限的丰富，那不只是指在教会里面，在以色列里，在迦南地，那也是指在天国，在神的国里，在天堂里面，而现在就有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但得到一块地，我们自己就是那块地，我们自己就成为一块精华地段。这个精华地段，哇，放在这里可以增值百倍。但我们就不要用增值百倍来讲吧，我们也就用旧约圣经来讲，这块地上可以产生各样的流奶与蜜之地。这块地上就是你，就是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的身体，可以结出各样甜美的无花果、葡萄。这一块甜美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伊甸园，上帝住在其中。上帝在这个宇宙里面也要找一块地是他住起来最舒服的。在旧约里有形容伊甸园室，有形容在旷野的会幕室，有形容在圣殿的至圣所室。到新约讲，上帝要住的地方就是教会，那个教会就是你我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各位回去照照镜子，你看到镜子的时候，你要说我是全世界最美的，上帝住在我身上。 当然你不是全世界最美的，你们是全世界最美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不是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你们的身体，我们每个人。他之所以说身体，他不是说你们的心灵是圣灵殿，他说身体，就是我们在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教会不是无形的教会而已，有形的教会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我们这些对上帝的道也不懂的，生活中很多庸俗的，很多软弱的，很多痛苦的，很多相咬相吞的。我们感谢主，即使这样，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怎么知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这个部分，我很快结束。前面两节、三节讲的是圣父永远的计划，中间讲的是圣子，他用他的生和死来完成这计划。第三段就是圣灵，他让我们活得这么辛苦的世界里面，我们确知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确知我们是幸福快乐的，我们可以赞美主、颂赞他，是我们听到这个道，但是我们得到了圣灵，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的确还没有完全得到，但是你我身上有一个印记，这印记保证你买的那个 Omega 是真的，你买的那个 LV 皮包是真的。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这是看不到的。启示录有讲，在我们头上有印记，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神看得到。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甚至人不能用肉眼看得到，但是你我心里有圣灵，在你失望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不想来教会的时候、圣经看不懂的时候、挫折的时候、对上帝愤怒的时候、冷淡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有圣灵，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记，让你很确实的、保证的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爱的。这件事本身就是祝福。圣灵第一个在这里讲是印记，第二个讲是凭据。凭据我们小字讲值，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定金。你的确是一个亿万豪宅的拥有者，但是你现在得到的还不是那个亿万豪宅的全部，你现在得到的是你已经付了定金，那个豪宅已经是你的了。圣灵让你知道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一切的幸福今生都开始享受了。但是你凭着肉体、凭着感觉、看着环境，你不会觉得是这样，你需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透过圣灵让你知道你真的有这个东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借着你永恒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和死，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教会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产业，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永远的身体上、精神上、今生和来世的幸福和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